面是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签署的废止出身公民权行政命令，目前正在全国引发争议，随即遭到多个州和民权组织诉讼。西雅图联邦法官约翰·考勤鲁尔在礼拜四宣布暂停该行政命令的执行，并认定其危险。这一裁定为相关诉讼赢得了重大的暂时胜利。未来法院审理结果可能对美国宪法的适用产生深远的影响。请听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礼拜一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指示如果父母都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则其在美国出生的子女不再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不过这命令在礼拜四被西雅图联邦法官约翰·考格鲁尔下令暂停14日，等待后续法律程序进一步裁定。考格鲁尔法官认为该命令公然危险。该行政命令很快引发争议。四个由民主党领导的州，华盛顿州、亚利桑那州、伊利诺伊州和俄勒冈州率先提起诉讼，并成功促使法庭对命令的合法性进行审查。22个州的民权组织和检察长联合声明，认为川普的命令违反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公民身份条款。这条款明确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入籍而且受美国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诉讼中还提到了部分总检察长的个人经历，比如康涅狄克州总检察长威廉汤，他本人正是通过出身公民权成为美国公民的代表案例。此外，诉方举例了多名孕妇的担心，他们的子女如果无法自动获得公民的身份，将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司法部则在辩护中表示，第14修正案从未被解释为普遍适用于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并引用了1898年美国诉黄金德案的裁决，强调这个案件仅涉及永久居民子女的公民身份问题。司法部认为州政府无权基于公民身份条款提起诉讼，并指出川普的命令尚未造成直接损害，不具备紧急性。川普政府则表示，该命令的目的是修复移民体系，并应对南部边境的危机，原计划在2月19号生效，适用于这个日期之后出生的细路。不过目前法庭的临时限制令已阻止其措施，未来的法律攻防将进一步影响该政策的命运。国会参众两院礼拜日同时提出法案，计划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即是最惠国待遇。该法案旨在改革美中贸易关系，保护美国工人利益，并应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操控。请听报道。礼拜四月13号，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同时提出恢复贸易公平法案，主张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即最惠国待遇。这是首次由两党合作提出旨在撤销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法案，显示出两党在重塑美中经济关系上的共识。根据法案的内容，取消最惠国待遇后，美国将对中国进口商品实施全新的关税机制，其中战略商品最低征收 100% 从价关税，其他商品最低征收 35%。关税分五年逐步提高，第一年增幅 10%， 最终达到 100%。 战略商品清单将参考拜登政府的先进技术产品清单，以及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并按 HS 编码详细列出。参议员科顿指出，过去20年来，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包括数百万个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以及知识产权遭窃取。他表示，这项法案将全面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地位，保护美国工人，增强国家安全，并终止中共对美国经济的操控。 众议院对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穆里纳同众议员汤姆苏奥齐在众议院提出法案的同时，参议员科顿和班克斯亦在参议院提交了法案。穆勒纳尔强调，这个是结束中国共产党不公平经济行为的重要一步，这些行为伤害了美国工人并削弱了国家安全。之前科顿参议员早在2023年就提出过类似的法案，当时现任副总统曼斯亦为法案的共同提出者。这次新提案的推出表明美国国会对终结中国特惠待遇的决心。法案还规定，征得的额外关税收入将用在补贴受中方报复影响的美国农民和制造商，部分资金则将投入军需品采购，以进一步压制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侵略行为。这次议案反映出美国两党对中国经济操控行为的深切关注。苏奥齐指出，中国共产党不能够再享有优惠的关税待遇，他们从事不公平贸易，损害美国制造业，盗取知识产权，并输入新疆的强迫劳动产品。星期四，川普总统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视像演讲，重申美国优先政策，他呼吁企业将生产移至美国，否则将面临高额关税，并提出一系列经济调控措施，包括降低公司税率、油价和利率。川普亦表达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争，并对中国和欧盟政策表达不满，进一步强调美国的核心诉求是公平贸易。请听报道。1月23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以视像形式发表演讲，强调将履行美国优先的竞选承诺。他对全球企业呼吁，要求将生产转移到美国，并承诺将公司税率降至 15%， 这个将是全球主要国家中最低的税率之一。他表示，如果企业选择不在美国生产，将面临高额关税，这些关税收入将用在加强美国经济和偿还国债。川普在演讲中对欧盟的不公平贸易政策提出批评，尤其是对美国农产品、汽车征收高额关税，以及对美国科技企业的监管措施。他同时呼吁沙地阿拉伯领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降低油价，认为这个将对俄罗斯构成经济压力，迫使其停止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他进一步指出，俄乌战争的持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能源收入支撑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针对俄乌局势，川普重申希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谈判，尽快结束战争。他在社交媒体上呼吁普京坐下来商谈并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对俄罗斯产品实施更高的关税与制裁。此外，川普还批评美联储的高利率政策，呼吁立即降低利率，并认为全球经济应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减息步伐。他直言美联储的政策限制了美国经济潜力的发挥。针对中美贸易问题，川普表示美国只要求公平贸易环境，不追求占便宜。他指出美中巨额贸易赤字是多年不公平政策的结果，必须纠正。川普政府正对中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并计划针对工业供应链和规避关税的行为采取进一步措施。即使川普的言论引发部分盟国的不满，但多数参与者承认他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明显提升，被认为美国优先议程的推进将更具效率。川普总结说，在这一场全球挑战中，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常识革命，这个将使美国更加强大、富裕、团结，令全球更加和平与繁荣。 川普总统努力想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并压制非法移民。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首度出访，并选择巴拿马和中美洲其他国家。国务院表示，卢比奥国务卿正在将与西半球的接触当作优先事项。请听报道。川普总统表示，他没有排除采取军事或经济措施来实现将巴拿马运河重新置于美国控制之下的既定目标的可能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劳斯证实，卢比奥国务卿将在下个礼拜迟些时候访问巴拿马、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和多明尼加共和国。这次访问预计将是他担任国务卿以来首次出访海外。美国国务院表示，卢比奥国务卿正在将与西半球的接触当作优先事项。一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与邻国接触是解决移民、供应链和经济增长问题的重要因素，而这些是卢比奥国务卿追求比美国强大、繁荣和安全的外交政策的关键。这个礼拜早些时候，卢比奥概述了他的外交政策重点，包括阻止大量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国务院将不再采取任何促进或鼓励大规模移民的活动。我们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半球国家的外交关系，将优先考虑确保美国边境安全，阻止非法和破坏稳定移民，以及谈判将非法移民遣返他们的国家。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中美洲国家是美国移民主要的来源国。川普已签订打击非法移民的行政命令。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被提名人约翰·拉特克利夫的人事案星期四在联邦参议院过关，将出任总统川普国安团队内这项重要职位。拉特克利夫曾经说，中情局必须加强关注中共构成的威胁。请听报道。川普星期一宣誓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和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华纳在星期一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的世界太危险了，参议院确认掌管中情局的领导人一事不能够有任何的拖延。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23号就以74-25的投票结果批准拉特克利夫出任美国最高间谍机构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参议院确认对他的提名之后大约两个小时，拉特克利夫在副总统曼斯的主持下宣誓就职。曼斯说，拉特克利夫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并表示他是总统信任的人。川普和共和党批评中情局未能够收集有关乌克兰、阿富汗和中东等地关键事态发展的信息。他们还批评说，对这些总算能够收集来的信息，中情局又拿来为前任政府的政策进行辩护。拉特克里夫在上个礼拜的确认听证会上表示，将进行重大改革。他说，这间间谍机构将正在收集人力情报和打击美国对手方面将会更加主动进取。拉特克利夫向议员他们承诺，在他的领导下，中情局将提供不带政治偏见的见解，他不会基于员工的政治观点或对川普总统的忠诚度而对他们进行清洗。他还承诺重启中情局对哈瓦那综合症的病因的调查，该综合症是指数百名美国外交官和情报官员遭遇的一系列脑损伤和其他严重健康疾病。此外，他表示中情局必须持续并加强关注中国及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所构成的威胁。他还表示支持根据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保留有争议的美国监视权力，称其为不可或缺的工具。拉特克利夫在川普第一任期结束时担任国家情报总监时曾经表示，中共是二战以来对全球民主自由的最大威胁。 这一节的新闻是由崔时为你报道，多谢收听，再会。